平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前面一课我们根据教会法915条讨论了教会禁止犯了特别重大罪过的人领圣体的规定，以及实际如何拒绝给公开的罪人送圣体，如何给或不给隐秘的罪人送圣体的规则。这一课我们还是继续探讨圣体圣事的领受人。首先我们要看不参与弥撒只领圣体可不可以，其次是守圣体斋的问题，领圣体的次数及临终圣体的规定，最后我们要看圣体圣事用的饼酒的问题。我们是根据教会法918条到924条来讲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讲不参与弥撒只领圣体可不可以的问题。关于这一点，教会法918条说，
竭诚奉劝信徒在弥撒中领圣体，但如有正当理由可于弥撒外分送圣体与请求的人，唯应遵守礼节之规定。
神父，教会法说的正当理由，比方说哪些情况或理由呢？
前面我们讲过，领圣体是与神分享祭品，表示神的赐福，因此一般来讲应该在弥撒中领圣体的。可是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形，比方说在某一个地方没有神父住在那里，教友不能每天望弥撒，可是圣堂内有圣体，在这种情形下可不可以没有弥撒只领圣体呢？按照法典918条说是可以的，主教能许可没有领司铎品圣事的人送圣体，甚至自己给自己送圣体。还有另一种情形是，有些地方神父太少，堂区有修女负责管理，神父只是主日来显弥撒，热心的修女愿意每天领圣体的话，就可以求主教许可。不过在教会礼仪中有两天是不许只领圣体而不参与弥撒或礼仪的，其中一天是圣周星期五，基督受苦受难日，那一天除了临终圣体之外，只许可在当天礼仪中领圣体。另一天是复活前夕，也是只许可在弥撒中领圣体。
神父，新的教会法对守圣体斋有什么新的规定吗？
今天圣体斋简单多了，教会法919条这样说，
第一项，将领圣体者在领圣体前至少一小时内不得进食物和饮料，但清水和药物不在此限。第二项，在同一天内举行两次或三次弥撒的司铎，在第二或第三次弥撒之前可略进食物，即使相隔不及一小时亦无妨。第三项，老年人和患病者和服侍他们的人，虽然在领圣体前一小时内曾略进食物，亦可领圣体。
这里请注意，法典上说领圣体前， 至少一小时内不得进食物和饮料，没有说弥撒之前一小时。所以可以算一算神父讲道大概多长，就可以推算出弥撒开始到领圣体之间有多久，这样也不难守着一小时的圣体斋了。
神父，这么说现在的圣体斋真是太容易遵守了。
是啊，不过在这方面要注意，重要的是对圣体的尊敬。有人拿参与弥撒拜天父不当回事，往弥撒迟到早退，甚至有的人全不管时间，弥撒前还马马虎虎的吃东西喝饮料，这样的人应该记得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11:27-30所提出的警告。
无论谁若不相称的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的罪人。为此，你们中有许多有病和软弱的人，死的也不少。
神父，记得前几课您说过新的教会法不限制我们一天只能领一次圣体，那有没有说一年内至少领多少次呢？
不错，在教会法920条对领圣体的次数这样说。
第一项，所有信徒在初领圣体后有责任每年至少领圣体一次。第二项，此项教规应在复活期内履行，但有正当的理由亦可在年内其他时间内完成。
神父，为什么应在复活节内履行呢？
事实上一年至少领一次圣体，就是传统说的四归圣体。从前不仅规定一年领圣体，连必须在复活期内领圣体也有严格的规定。复活期是指复活主日前一周及后一周，特别强调复活期，因为圣体与我们的复活有密切的关系。
神父，您说圣体和我们的复活有密切的关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就是基督在若望福音第6:53-54说的，
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，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。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。
神父，如果有正当的理由也可以在复活期外领喽。
不错，今天这个期限已经不那么严格了，在别的时候领圣体也满全了教会四规之一的规定。
神父，根据您在前面几课里说的，圣体圣事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那么重要，应该多鼓励教友领圣体才好。
你说的很对，一年领一次圣体固然满全了圣教四规，但这是最少最少了。今天教会还是鼓励人勤领圣体，甚至每天领圣体。在1967年圣体圣血庆节那天，教廷圣礼部颁布了一道有关圣体敬礼的训令，其中第37节指出，勤领或每天领圣体，明显的有下列效果：与基督的合一增强，心灵生活丰富的受到滋养，天赐圣德，即性望爱三德充沛的在灵魂上茁壮，永远幸福之保证越来越稳固。为此，堂区主任司铎、听告解司铎、正道司铎，应该多次而且非常恳切的 劝勉教友养成勤领每日领圣体这般热心，这般有益的谦敬行为。
神父，新的教会法规对临终圣体有哪一些规定呢？
对于临终圣体，教会法921条、922条这样说。
第一项，无论因任何原因遭遇死亡危险的信徒，均应领受临终圣体。第二项，即使在同一天内已领圣体，但仍敦劝在生命危险时再次领圣体。第三项，在死亡危险延续期间，仍奉劝在不同的日子多次领圣体。922条，勿太延迟为病人送临终圣体，照顾人灵者尤应勤加留意，使病人在完全清醒时领受。
这里要注意的是第一项说的因任何原因，原因有很多，比方说病人在一次健康检查时竟然发现自己患了严重的炎症，那么在他动手术前该领圣体。另一个比方是患重病卧床已久的人，随时有气绝的危险，这个人也应该领临终圣体。而且如果情况继续拖延的话，也应该多领圣体。关于临终圣事，伦理神学纲要第381页，张神父做了详细的说明。现在我们来听听张神父是怎么说的。
临终时，不论死亡的危险是由于疾病或由于其他的原因，凡有辨别能力的男女教友，均有领圣体的严重义务。此项义务不独在生命的末刻，而是一有死亡的危险即开始存在。死亡的危险不必是确定的，盖然的危险已经足够。危险清除，义务亦不存在。倘若危险中未领圣体，危险过后亦不必再领。如果预料危险到来时不能领圣体，如施行危险的手术，应在危险不久以前领圣体。若本日已领圣体，危险到时可以再领，而且慈母圣教会很希望教友再领，但是没有义务在持久的死亡危险中不仅领一次，更好多次领。神父，我听过人说，准备祝圣成为基督圣血的饮料，不一定用葡萄酒，用本地的酒，譬如绍兴酒也可以，这是真的吗？
对于这个问题，信理神学的圣事论中应该讨论过。从圣事伦理的角度来看，在实际牧灵工作中，我们常常应该取最妥当的道理。意思是说，最好用基督最后晚餐时用的饮料。教会法924条的规定是这样的。
第一项，举行感恩圣祭，应使用饼和加入少许水的酒。第二项，饼应是由纯小麦新浸制成的，无腐坏危险者。第三项，酒应是由葡萄酿成的自然酒，且未腐坏的。
对，圣体圣事的有效条件，张神父解释得很详细，请念第363页。
成圣体的质素是饼， 可是必须用小麦粉或水以火烙成的饼，方为有效。所谓小麦粉，指的是五谷中被人称为小麦的一种，有白麦、红麦、芒麦、秃麦等分别。只要一般人认为是小麦，即可做成圣体的植料。或水，即用水或面，然后烙成饼。成圣血的植素是酒，为非任何酒，而是葡萄酒，即熟葡萄汁或用熟葡萄汁酿成的酒。神父，圣体圣事的合法条件又是什么呢？
教会法926条这样说，
在举行感恩祭时，司铎无论在何处献祭，应按拉丁教会古老的传统使用无酵饼。
这一点在课本368页讲得很详细，请听这一段。
成圣体的饼当是纯净的、新鲜的，在拉丁教会当是死面的、圆形的。所谓纯净的，指的是只包含小麦粉与清水，没有别的资料。最后盛圣血的酒中必须加入几滴清水，至少一滴，这是一项严命，但也不许太多。若加入之水超过酒的三分之一，大概已经不能成为圣血了。
好，有些地方如果实在找不到发酵酿成酒怎么办呢？1978年6月27号，教廷宣道部给中国大陆的神父以下的许可，就是如有迫切需要用发过酵的小麦面饼一颗。此外，对葡萄酒，有严重的理由在无法获得普通的葡萄酒时，为举行弥撒可准许用未发酵的葡萄原汁，这是指自然的葡萄汁，也就是葡萄的流汁，只要确实是葡萄果子的原汁就可以了。即使刚榨出来的原汁就已经开始发酵，此时仍然可以用来献弥撒。能请问教会合法权威之同意更好。张神父在书中368页还说，用干葡萄制成的酒也可以使用，制法是将干葡萄浸入水中12小时左右，等到它膨胀起来，然后自水中取出，弃其水，将葡萄压碎用葡萄汁，这样就合乎圣部的要求了，可以用来献弥撒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课见，愿天主保佑你。